RJ 你好，欢迎收听2024年05月19日一期的专属你的学术播客。接下来介绍第一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Mapping Visual Working Memory Models to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研究问题是如何将视觉工作记忆模型映射到一个理论框架中。研究者指出，关于视觉工作记忆 VWM 的研究正在迅速增长，但是对于工作记忆的定义存在许多微妙的差异，这给维持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来讨论概念、比较模型和设计研究带来了挑战。缺乏健全的理论发展一直是心理科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被认为是可重复性危机的先兆。研究者通过审视 VWM 领域的两个突出争论来回顾 VWM 领域的理论格局，即 VWM 是什么，以及什么最好的描述 VWM 的限制。研究者提出了对这些辩论二元性质和缺乏清晰模型规范的担忧，这阻碍了充分确定的实证测试。为了促进理论发展，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工作框架，使用广泛包容潜在表征记忆模型作为相关现象和当前理论的支架。研究者阐明了如何将相反观点调和，将 VWM 领域的主导模型定位到更好地识别它们的差异并改进它们的比较。希望这个理论地图能帮助 VWM 研究人员达成共识，澄清潜在的直觉，调整不同的定义，并成为有意义讨论模型发展和理论的明确实证测试的有用工具。的来说，这项研究为 VWM 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接下来介绍第二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Category Learning in Autistic Individuals, a Meta-Analysis。 研究问题是探讨自闭症患者在类别学习方面是否与非自闭症患者存在差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了解自闭症患者在类别学习能力上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认知特点和学习困难，为未来的干预和教育提供依据。研究采用了 meta-analysis 的方法，纳入了50项研究，涉及1220名自闭症患者和14445名非自闭症患者，共计112个效应量。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自闭症患者，自闭症患者在低层次类别学习技能上表现较差，标准化均值差异为 80.55%、 95%，置信区间为 0.73、0.38、P.0001。 通过调节变量分析发现，研究语言是解释抑制性的重要因素，而其他变量如年龄、出版年份、偏移风险、对照组类型、自闭症组智商、男性自闭症参与者比例、类别类型、任务类型和依赖测量类型均没有显著影响。尽管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验证，但 Eggers 检验和漏斗图显示出存在出版偏见，有利于展示自闭症组的不利结果。未来研究的目标包括确定更多的调节变量，研究次优类别学习技能的下游影响，并开发干预措施。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了解自闭症患者的认知特点和学习困难，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未来的干预和教育工作提供了指导。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自闭症患者在类别学习方面的特点，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接下来介绍第三篇文章。这期我们要讨论的研究是关于事件分割的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的综合解释。研究问题是如何记忆我们日常经历中的离散事件以及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传统的事件分割理论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边界是由外部环境中显著变化引发的，比如物理环境的改变。但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认为内部状态的变化也在事件记忆中起着关键作用，提出了一个扩展的事件边界触发过程分类法，并回顾了关于情绪状态、目标状态和动机状态在事件记忆中的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最后，他们评估了当前理论框架如何能够容纳内部状态对事件记忆的独特和互动贡献。研究得出结论，将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变化整合到事件记忆的理论视角中，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大脑如何构建经历， 对认知和临床神经科学的胃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脑如何处理精力，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介绍第四篇文章，是 Automated Scoring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with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评分自传式访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自动评分自传式访谈。自传式访谈被广泛应用于200多项研究中，用于评估自传性记忆的内容。在传统的实验中，参与者回忆记忆，然后这些记忆会被手动评分，以区分内部细节、来自中心事件的情节细节和外部细节，主要是非情节性细节。然而，手动评分这些叙述需要大量时间，因此采用这种评分方式进行大规模研究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即使进行小规模研究也很耗时。为了减轻评分负担并实现更大规模的研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评分回答的方法。研究团队通过对现有语言模型进行微调，识别每个句子中的内部和外部内容量。这些预测结果被汇总，以获得每个叙述的内部和外部内容估计值。他们通过在五个数据集中比较手动评分和自动评分来评估他们的模型。研究发现，他们的模型在各个数据集中表现良好。在四个数据集中，他们发现内部细节技术与预测的内部内容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这些数据集中，手动评分和自动评分的外部得分也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他们发现内容的误分类很少。在第五个数据集中，经过额外的预处理后，他们的模型表现良好。为了让其他研究人员能够使用自动评分，他们提供了一个 Colab 笔记本，无需额外编码即可使用。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评分方法，可以减少研究人员的评分负担，同时也为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自传式访谈的评分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有望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接下来介绍第五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Is there selective retroactive memory enhancement in humans? A meta-analysis. 研究问题是人类是否存在选择性的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研究探讨了记忆系统是否能够在后期增强最初无关的信息的记忆，并且这种增强效应是否会选择性的作用于语义意义。过去的实验研究在动物和人类中提供了支持这种追溯性记忆增强的证据。然而，最近的实验未能复制这些发现，引发了关于选择性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是否可靠的质疑。这项研究通过对14个实验进行荟萃分析，发现经典的荟萃分析程序表明存在轻微的选择性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但当使用强大的贝叶斯荟萃分析考虑小样本偏移时，支持了零假设，进一步发现存在小样本效应偏移的强有力证据。这些结果共同对选择性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关于人类记忆系统的一个有趣问题，并通过荟萃分析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评估。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结果对选择性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总结，这项研究通过荟萃分析探讨了人类是否存在选择性的追溯性记忆增强效应，结果对这一效应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接下来介绍第六篇文章要讨论的研究是关于阅读研究中眼动数据清洗的最佳实践。在阅读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进行分析之前清洗眼动数据，例如注视持续时间。研究者必须决定他们将使用哪些数据清洗方法，以及设置哪些阈值来删除不反应词汇处理的眼动。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确定通常使用哪些些数据清洗方法，以及使用不同数据清洗方法是否会产生任何后果。在第一项研究中，对192篇最近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表明在报告和应用数据清洗方法方面存在不一一致性。在第二项研究中，根据第一项研究的文献分析，应用了三种不同的数据清洗方法，进行了分析，以确定不同数据清洗方法对阅读研究中三种常见效应、频率、可预测性和长度的影响。总体而言，当删除更多数据时，标准化估计值会减少，然而删除更多数据也会导致方差减少。因此，每种数据清洗方法下效应仍然显著，并且在中等和小样本大小下，模拟功效仍然很高。大多数效应的效应大小保持一致，但随着删除更多数据，长度效应减小。研究提供了七条建议，基于开放科学实践，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审稿人和各领域。总结，这项研究揭示了阅读研究中眼动数据清洗方法的重要性，以及不同清洗方法可能产生的影响。接下来介绍第82篇文章。接下来介绍第七篇的研究是 LADEEP, A Large Database of English Pseudocompounds 研究问题。这个研究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包含近7500个英语伪复合词的大型数据库。这些词看起来像是复合词，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复合词的形态结构。研究者想要探究这些伪复合词在心理语言学方面的作用，以及它们与真正的复合词和单形态词在词汇加工中的差异。研究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研究伪复合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词汇加工的过程，这对于揭示人类语言处理的本质、促进语言学习和理解语言障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研究者首先手动编码了这些伪复合词，并对它们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编码，然后使用了常见的心理语言学变量，如长度、频率进行总结。研究还通过比较词汇决策反应时间来分析了复合词、伪复合词和单形态词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发现，伪复合词和单形态词在反应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而这两组词的反应时间均比复合词慢。这一分析复制了复合词成分在词汇加工中的促进作用，并表明需要强调伪复合词的伪成分结构，以解析它们的影响。研究意义和重要性。 LADEEP 的进一步应用包括心理语言学研究、教育或临床环境中评估语言特征对语言学习和障碍的影响等。总体而言， LADEEP 中的项目提供了英语伪复合词的多样且代表性样本，可用于促进与形态分解、词汇获取、意义构建、拼写影响等相关的进一步研究。总结，通过建立 LADEEP 数据库，研究者们为研究伪复合词在词汇加工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这对于深入理解语言加工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介绍第112篇文章，感谢你的收听，祝愿你天天开心，学术顺利，咱们下次再见。